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节目，我是你的节目主持黄嘉妍，也是你的同行好伙伴。很多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一直有收听空中辅导节目的话，你也已经呢慢慢的熟悉我的声音了，因为我也是更多的参与在节目的制作当中，无论是要听热线电话，或是呢在一些环节当中呢，嘉妍也很希望跟大家呢，无论是在你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或是你自己心灵上的健康或是精神呢、灵命上的造就，也希望可以一同的成长。所以呢，嘉妍很鼓励大家，无论你是什么年龄的听众，可能你已经是我们的老听众了，一直呢听节目听了很多年，或是你是刚刚加入在我们空中辅导者这个节目当中的，嘉妍也很高兴可以跟你们一起同行。嘉妍想要告诉大家的是，我有一位9岁的孩子，最近呢这个孩子呢就跟我一同玩着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叫做赞美宝座。这个游戏非常的简单，怎么玩呢？就是我们会在吃完饭以后，可能选一段大家都比较休息的时间，或是觉得轻松的时间，然后呢就围一个圈圈，轮流的就走到圈圈的中间，那个就是一个宝座可能第一个是我，然后围在我身边的我的丈夫、我的孩子就要负责赞美在宝座上坐着的我，就是他们要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找到一样的东西他是可以欣赏跟赞美我的，然后轮流这样去玩。我听完赞美之后，我要谢谢他们，然后呢就到我的孩子坐在赞美宝座当中轮流这样的，然后到我的丈夫，大家呢这样去玩这个游戏。当然可能不是每一天晚上都可以玩的，可能是一个星期玩一次。可是呢这个赞美宝座呢可以慢慢的培养到孩子欣赏父母，而父母也可以欣赏孩子。最重要除了是彼此欣赏之外，就是创造了一个彼此陪伴的环境，因为玩的时候是互动嘛。在陪伴孩子当中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玩游戏。为什么玩游戏这么重要？因为在游戏当中我们可以彼此学习到规则，而且呢玩游戏不是看输赢的，而是要彼此享受陪伴的过程。游戏当中一定会有欢乐的时间嘛，当你彼此分享快乐的时候呢，那么你的关系也会慢慢的好起来的。今天嘉妍呢就选读有3句陪伴孩子成长温暖的句子，在这我就送上给大家。原来能够每一天陪着你的孩子呢，就是一种幸福。只要有时间，我就和孩子待在一起，陪他聊天，做一个忠实的粉丝，分享孩子学习生活的欢乐，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我们陪伴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是很幸福的时光，当然也可以有美食相伴。陪伴孩子不单是为了生命的延续，更重要的是要参与一段生命成长的过程。今天开始节目的时候，就让嘉妍送上这3句陪伴孩子的温暖句子，提醒我们，原来当你陪伴孩子跟你的家人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就是幸福了。
线连线，心连心，借电话交流，彼此守望祷告。
喂，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谢谢谢感恩。
欢迎收听线心合一电话连线。
喂，黄姊妹，你好吗？
你
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黄姊妹。
非常感恩能够接通电话。
哎呀对呀、啊、我也很高兴啊，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主要还是我跟丈夫的关系，就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跟他相处。
嗯嗯，
是两个人的关系，就是我先说一下我自己的那么我自己的状态是真的是越来越好了，真的非常感谢主。
嗯，
是感觉自己也能感受到自己身体里面有能量了，就是自己也能感受到，这个是我真的觉得非常感恩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但是我的状态好呢，但是对于家里来说跟丈夫的关系还是很难的相处。就是我们两个，我感受到我今天就是独自一个人走路，我就在回想我们相处的所说的话呀，所做的事情，我感觉我们两个人都是互相排斥的。就是我说的话他可能也不大愿意听，他说的话其实我也挺反感，就是两个人相处就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沟通，然后又互相的排斥。
也就是说你们交流的时候只会批评对方？
其实我是不想的，我是不想的，尤其是认识神之后我也觉得就是婚姻，当我知道婚姻是盟约不是契约的时候，我就改变了那个心态，就觉得要好好的来过日子，来好好的来经营这个家，然后对他的那个看法有很多都有一些转变。但是在长期的那个我这样去来对待他的时候，但是他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就是他还是会，他说话是非常的，语气是非常非常的不好的，就是跟我说话的每一句话基本上没有正面的沟通，都是觉得我可能他觉得，我就一直在想，就是他觉得可能在他眼里我没有哪一点是好的，然后什么都做得不对。就是我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在教导孩子的时候，我每跟孩子说一句话，他就会在旁边说风凉话，就是可能觉得哪哪都不好，包括工作上他也觉得也就这样吧，然后生活上也就这样吧，然后孩子也就这样吧，就是没有一样是觉得好的。其实我自己，我是觉得我是真的是比较用心，然后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来经营这个家庭的关系的，但是我就非常非常真的是很失望。就是觉得不知道，我真的就没有办法。
我想问一下哈，你跟丈夫结婚多久了？
我们今年是快9年了。
你们的关系一直都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吗？
不是，我们结婚前三年的时候都是挺好的，以前都是一起出去逛街呀，有共同的朋友啊，然后关系特别的好，但是就是从孩子大概2-3岁开始，然后他就突然觉得我哪哪都不好了，以前都不会说很重的话，但是现在就是很难听的话都是家常便饭，就是基本上听不到一句能够好好交流的话。
所以呢我觉得呢其实是有原因的，对不对？
对，
那现在已经9年了，孩子也不少了，也应该7-8岁了，对不对？我觉得你如果是跟你的丈夫起初关系好，而当你的孩子2岁左右的时候，丈夫的态度有改变的时候呢，我觉得那个时候你就应该去找那个原因出来。我很欣赏你，因为在这样的一个互相排斥、互相批评的交流的情况之下，你愿意改变自己。而且你也知道婚姻是神圣的，所以一定要好好的建立这个家庭，这个心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你自己改变的时候呢，我相信你也很期望你的丈夫能够跟你一样的去改变，对吧？ 但是呢，在你的时间表里面发现你的丈夫不改变的时候，你就越来越失望，越来越没有这个动力了。那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觉得你们的问题呢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是吧？所以呢，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时间或自己的想法觉得我变了，所以你也变吧。如果你这样去期待他的时候，你就会很失望，而且呢你也会觉得为什么我变你不变呢，对吧？
对。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动机跟想法呢我们稍微调整一下。我再次都说我很欣赏你，但是呢这个婚姻的维生呢不是说有条件的，不是说我变了所以你也要变，你不变的时候呢我就开始批评你了，我就开始对你有一些要求了。你想想看，我们的神他爱我们的时候，我们一直的去叛逆神，但是神从来都没有跟我们要过任何的条件，他就是一直在那里给我们机会，对不对？直到有一天我们悔悟了，我们知道了我们做的不对，我们在神面前悔改，神接纳我们，这个是神的爱。同样的婚姻也是一样，那我觉得像你的情况呢，你就要好好的去在那里琢磨一下。首先呢，你第一，我再次的说，你要靠着神的恩典不断的改变你自己。你改变你自己呢，不是为了要求你的丈夫的改变，而是你做好你的本分，明白吗？
明白。
神看我们的不是说啊，你努力了希望这个家改变，当然了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愿，但是当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期望摆错位的时候呢，这个问题就不能够解决。所以现在呢你是面对神，你这样做是因为神的缘故才这样做，对不对？
对。
因为你现在知道神设立的婚姻是神圣的，是需要维生的，是需要付出的，就好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所说的，婚姻里面的忍耐也是非常的重要。而丈夫改不改变呢，不是你能够说得算的。所以当你改变你自己努力的做好，可是不容易的，姐妹啊，你努力的付出，你努力的改变，但是看不到一些成果的时候不容易。所以我说你的焦点要放在神的身上。你要跟神交账，你要求神来帮助你每一天的更新你自己。如果没有神的帮助，你做两三天做一个月你就没劲儿了，明白吗？
对
呀。所以呢我再次的说，你要把这个焦点放在神的身上，不管家庭改变不改变，这不是你的责任，你做好你的本分，但是你也可以把你的心愿告诉神，让神在当中动工。你改变自己而没有任何的要求回报的时候呢，同样的圣灵也会在你的丈夫的身上工作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好吗？
好的，好的。
另外一点，你要找原因出来。为什么起初这三四年你们的关系那么好，等孩子两岁左右的时候他就有那么大的不一样呢？这个原因你要找出来。你对他有很多的看法，他同样的对你也有很多的看法，对吧？
对。
所以呢我觉得一定要在神面前好好祷告，然后呢去想这个原因在哪里。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不很清楚，但是呢如果有了孩子开始他对你有一些不满的话，是不是你把太多的时间放在孩子的身上而忽略了他呢？
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孩子之后真的就是很多的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了。然后他曾经说过，说我对孩子的态度应该是我对他的态度，我对他的态度应该是要对孩子的态度，曾经有一次跟我讲过。然后我们是他就是最近也跟我聊到过一次，就是 那真的就是情况非常非常好的时候，他说如果孩子不在的话，就是我们单独两个人，我们大多数的矛盾都是因为小孩，大概有80%以上出现的矛盾都是因为孩子。
嗯，
然后我们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时候反而没什么特别大的矛盾，
嗯，
有时候一整天下来也不会，也能好好的相处。但是一旦孩子放学回来，或者前一段时间孩子在家上网课，那整个情绪，整个家里这个就像高压锅里面的那个状态一样，就是非常的高压。
是，
孩子现在基本上孩子都不愿意回家，
是，
走在路上他就会跟我讲说，妈妈，我有没有那种不用回家的学校，
嗯，
他想去上那样的学校。然后我丈夫对孩子要求就特别的严格，特别的严格，但是他那个他的那个管教孩子的方式，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去跟他同步，因为他对孩子他是要打要骂的，还踢桌子，对孩子要求真的特别特别高。他会要求他前段时间在家里上网课，他要求他两天就要把语文书全部都自己看完，然后或者做作业的话，他会一下子给孩子布置很多的作业，就孩子那个内心非常的崩溃，就是孩子经常学习都是一边哭一边在学。
嗯，
然后遇到不懂的问题的话，嗯，他是想培养孩子能够自己学习，然后但是孩子有些他就是尤其数学他看不懂的时候，如果来做错了题目，嗯，爸爸经常会比较生气，如果讲了还是不懂的话，我丈夫他是对孩子，他对我都还好一点，他对孩子是一边说他就会一边动手打他。那个时候我就能感受到孩子特别的害怕，特别的恐惧，根本就脑子里面想的不是这个学习的问题，就是那种恐惧和害怕更多一些，然后还会把他的书摔在地上。我就觉得这种对孩子的伤害太大了。我说学习这个事情，其实是可以很轻松的学习的。
这边啊，我稍微打断你哈。
嗯，
首先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你们的问题是从那一个起初你忽略他的感受，而你把这个婚姻的优先次序摆错开始，一点一点的错不断的增加，而你们的关系呢就越来越恶劣。当你的丈夫得不到尊重，而你的丈夫心里面的怒气又没有办法发泄的时候呢，他可能变本加厉的用这样的方法来伤害孩子，他不是故意的，他不是故意的，你明白吗？所以呢，现在问题，我为什么叫你找出第二个原因？第二个原因被我讲中了，就是你忽略了你的丈夫。黄姐妹，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开始听空中辅导。我们的节目呢，其实很多的时候在婚姻家庭方面，我也常常讲，优先次序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明白神设立的婚姻的优先次序的话，第一关系，最重要的关系是我们跟神呐，对不对？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个婚姻呢就好像一个三角形，最上面是神，神跟你跟你的丈夫都要有一个最亲密的关系。而人跟人之间的第一关系是什么呢？夫妻关系大过于一切。但是今天太多的夫妻结了婚，特别是有了孩子以后呢，一下子就把这个夫妻关系呢就忽略了，然后呢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孩子的身上。这个关系如果是没有摆正的时候呢，婚姻就会不断的出现问题，你想收拾也收拾不了，因为次序摆错了嘛，你明白吗？我鼓励你听听我们的节目，在婚姻家庭这一方面的这个优先次序的节目我们有，你能够上网去找这个良友电台的资料库吗？
可以，我可以。
你在那里找那个空中辅导夫妻相处这一方面的节目的内容，我们有一些特辑应该都在这个资料库上面，或者是我们可以把这一个网址告诉你，你发电邮给我们，我们把那个连接给你。我们过去呢，我也邀请过袁大同老师讲过婚姻讲座，那袁大同老师讲得非常的清楚， 我们只要把这个婚姻的优先次序摆好了，就算是你的丈夫在教育孩子上面他有的时候控制不了情绪的时候，我常常说啊，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夫妻要站在一条线上，但是呢不代表说是一错二继续的错下去。当他管教孩子的时候，你不能吭声，等他处理完了，你作为一个妻子的，你要单独的跟你的丈夫讲，刚才你在处理孩子的问题上面，我知道你处理的不是很好，怎么怎么怎么样，告诉他下一次应该避免，在背后来提醒他，告诉他，这样的时候呢，他会感谢你的，他会觉得啊，我的妻子他给我留住面子，尊重我，在孩子又不失去尊严，加上他又提醒我下一次要怎么做，家庭是这样来的，明白吗？
嗯嗯，好的好的。
嗯，我们继续的为你祷告哈。
喂，你好，空中辅导。
是，我们是空中辅导。
姊妹们，我们是空中辅导的同工。你找周师母吗？
福建的陈姊妹，你好吗？我想我们为你们祷告吧，特别为你祷告，为你感谢神。
亲爱的听众朋友，
无论在台前幕后，
空中辅导大家庭的弟兄姊妹都非常关心你的需要。
逢礼拜二、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空中辅导直播热线准时为你开通。
而逢星期三早上9点半到12点，你也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倾诉你的心声。
亲爱的听众朋友，别忘了，
主耶稣和我们都爱你。
黄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
你好啊，黄姊妹。
周师母，
你好，
很高兴跟你通电话。
是是是，嗯，
师母，我简短的说， 嗯，就是我跟我大儿子，他今年8岁，然后我们的冲突很大，
嗯，
他这个月以来有几次都是一生气就去厨房拿菜刀，
哎呀，
拿水果刀，我真的是很害怕，然后我觉得已经很恶劣了。
他怎么会拿这个菜刀呢？
他说他不想活了，他要自杀，然后就是他很生气，很生我的气，然后他说要把妈妈给杀了。我知道我这段时间，我知道我的问题，就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对他的态度，对他的眼神、语气、声调，我的所有都是好像可以说有一点仇恨吧，就是对他的态度，面对他完全是我的不对，然后就激怒了他，然后他就累积，他就，也许这么多年也是，可能我处理我情绪的问题，现在完全反映在他的身上。
你为什么会这样的仇视孩子啊？
不是我仇视，我就是，我看到他就是不写作业啊，拖拉，然后，就是很多很琐碎的问题，就是叫不动，然后他就现在又沉迷在那个奥特曼卡片，
嗯，
就是每天一回来就盯着那个奥特曼卡片看，就什么都不干，叫也叫不动，然后我就很容易就情绪上来，然后就会那样子对待他。
一个才8岁的孩子啊，对不对？那难道他小的时候你没有给他立规矩吗？就什么时候可以看电视，什么时候要做功课，这些规矩都没有定下来吗？
也没，就是他小一点的时候他不会这么那个，他就写作业就写作业了，就不是那么拖拉，但是现在问题越来越那个。
我们做父母的呢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不是说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才给他定规矩，而是从小给他养成这个规矩的习惯，这才是最重要的，这个就是立界限呢，对不对？也是建立孩子的品格，一些习惯呢就可以让他有一个好的品格嘛，所以从小要给他养成这些习惯。那现在才8岁的孩子啊，8岁的孩子他如果是做的不好的时候呢，你也要忍住自己的怒气，先要处理好你的怒气，然后才去管教他。你看吧，你现在这样把你的怒气反射在他的身上， 然后批评他，激怒他，那个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这个嘛，对不对？
是。
对呀、啊，那你明明知道原因在哪里的时候，那你就要正视你的问题了。
我现在就是在改变我的态度，我不知道是从这里着手呢，还是应该怎么做。
我觉得呢，你要在孩子情绪稳定的时候呢，你要跟他好好的坐下来谈一谈。
嗯，
好好的坐下来谈一谈。比如说你找一个很好的机会，你说妈妈，妈妈做一些好吃的，我们一起吃，然后我们讲讲话，妈妈想跟你多一点的交流一下。因为你也可以问问他嘛，你说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比如说他生气的时候他会拿刀子，然后说不想活了。你说这个情况呢，你还有现在你跟妈妈的这个关系呢是非常不好的。那我们两个人想一想要怎么去改善，对不对？然后你也可以听听他说嘛，他心里的那种不开心，那种怒气，你也可以让他说出来。说到了，如果真的是你的反应，你就是在管教他的不恰当的处理上面，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你要立刻跟孩子道歉，然后你告诉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妈妈现在开始帮助你，我们一起努力。我觉得当你真诚的跟孩子这样的去交流的时候，我相信孩子也能够领受到妈妈对他的那份关心跟爱。而且你一定要告诉孩子，妈妈这样管你的方法可能不对，但是动机是为了爱，妈妈是真的是爱你，让他明白你爱他。我担心现在8岁的这个孩子，他心里面想的是妈妈，对，妈妈不爱他了。
是他拿着刀很生气的样子，他要从窗户，我们住3楼嘛，他要从窗户扔下去。我说你不能够扔，你扔下去万一砸到人就出人命了。
嗯，
然后我就说等一下警察就会就要挨枪毙了我们。然后他说我就是想挨枪毙。然后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他就整天就是他。
另外呢，
他拿着，
我觉得你还要帮助他的是，首先你自己先要处理，懂得处理自己的怒气，对不对？那你借助这个机会也要教育他，告诉他说我们都会发脾气。那你看妈妈发脾气的时候呢，就让你受影响了，让你生气了，因为我是乱发脾气了，对不对？所以你现在发脾气呢，你如果把刀子丢在下面的话，你就伤害了无辜的人了。所以你让他去看一看，这种发脾气的方法都是不好的，对不对？那你就要学怎么样能够，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用一个正面的方法把这个怒气发泄出来呢？那你可以找这一方面的书跟他一起看。你说妈妈也要学，你也要学，我们一起来学。那如果下一次妈妈在生气的时候呢，妈妈可能就要离开这个地方，然后到外面去深呼吸，然后做一下运动。那你呢，你还有什么方法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书，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怒气发泄出来而不伤害别人？你们两个一起去面对嘛。
嗯，而且他在非常生气的时候拿着刀的时候，他说你对我的语气温柔一点，你再不对我的语气温柔一点，我又要干嘛干嘛啊！他就直接这样说。
你跟他讲哈，你说孩子，妈妈听到了，但是呢，很多东西不是要求对方去做的。如果我要求你做什么事情，你心里面不心甘情愿的话，也是没有意思的。你可以立刻用在他的身上，比如说，妈妈要求你现在不可以看这个童话片，立刻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你可能现在听了，但是你心里面不舒服啊，对不对？
就是我每天都在要求他。
你不能这样要求他，你要跟他讨论。
我要求他，
你要跟
他不准看奥特卡。
不是不准看，
嗯，
为什么不准看呢？好像今天很多父母亲不准孩子玩手机，你不能不准他玩，而是在什么时候玩，什么时候看，这个你要给他立定规矩了，对不对？你只是用话讲，现在的孩子可能他不一定愿意听，你可以找一些证据出来，比如说有一些这一方面的文章，一个6岁到8岁的孩子看电视看多久会影响他的眼睛，这些资料拿出来跟孩子一起去看，他也学到功课，当你讲的时候就有那个说服力了，对不对？
师母，其实现在我不给他看电视，也不给他 看手机。
不行的，刚才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不让他看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怕他沉溺下去，对不对？
是。
好，你跟他这么说的话，他根本都听不进去的。所以呢，你要跟他讲，你说妈妈知道你喜欢看，但是呢，我们不能看太多太久。为什么？因为对你的眼睛不好。这不是妈妈说的，因为这是专家告诉我们的。我们两个一起来看这个资料。0岁到3岁的孩子不可以接触这些东西，然后呢，5岁到8岁的孩子看电视可以看多久？你都跟他一起来看嘛。你是不是希望你的孩子能够快快乐乐的成长啊？
是。
那你就要学，你就要用对方法。首先你自己真的是要先处理好你的情绪。你是我们忠实的听众啊，黄姐妹，你跟我通电话通了好多次了。但是我希望你能够真的是能够把听到的能够在生活里面用出来。我们在管教孩子上面，如果不先处理好自己的情绪的话，你的管教就是零分了，对孩子一点益处都没有。对，我们会为你祷告，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求神帮助你。这个祷告呢，不是说我现在面临难处了，所以神呢，你来帮助我。那如果这样的时候呢，在这一段日子里面，可能你真的是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做得很好，因为你依靠神呢。但是你如果想长久下去的话，你别忘了，你是需要天天求神帮助你，天天依靠神。因为我们如果是离开了神的时候，我们那个老我就会出来了，我们就会按着我们想做的方法去对待孩子了。你明白吗？
明白。
嗯。长久不下去的原因，我现在都懂了道理。我知道我要把我的怒气收回来，当我生气的时候我不要管教孩子，这些东西都知道。但是你长久能够做下去的一个唯一的原因跟动力，就是来自于神。所以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离开神，我们离开神的话我们什么都做不到。
那么我最近很崩溃，因为疫情的原因，我带着小那个不是经常出去参加聚会，
嗯，
我很需要跟弟兄姐妹的连接，
嗯嗯，
但是我偶尔出去的话，就是去找姐妹他们聊聊天，
嗯，
但是这种机会是很少，其实我应该利用打电话多跟他们交通，
嗯，
因为我最近的那个聚会点就是我外婆的家庭聚会。就是我也不是经常去，
嗯，
然后我婆婆她也不帮我带小的，所以我一个人带的非常辛苦，
嗯，
我应该怎么样？我应该多跟他们多出去跟弟兄姐妹们见面吗？
我觉得呢，你们教会疫情的缘故不太现在实体的聚会也不太那么容易的时候呢。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两个知心的主内的肢体。好像你们可以有一个群，3个姐妹或者是4个姐妹，都是结了婚的，都是有孩子的。在这个群里面，大家可以互相的守望，互相的扶持。你明白什么意思吗？
我明白了，我知道。
嗯。我们不要因为环境的缘故而限制了我们跟人的互动。有几个你心中你觉得跟他能够在一起很舒服，也能够谈得来的，你可以主动的关心， 然后你也可以很坦诚的邀请他们加入你的一个小群体。你说我们需要互相的扶持，我也需要你们的关心跟带导，你们愿意吗？那你们成为一个群的时候呢，就可以大家互相的把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也好，感恩的事情也好，都说出来，他们也需要啊，对不对？
对，
嗯，所以我觉得呢，真的是要好好善待自己，善待我们的孩子，尤其是你的老大，老大跟老二的年龄相差有一个距离，对不对？
嗯，
所以你也要很公平的来对待两个孩子，可能你需要更多的花时间照顾老大。嗯，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老大他越来越懂事，他知道的越来越多，他也会能够看得出来妈妈是不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在妹妹的身上而忽略了他，而他得不到你的关心跟陪伴的时候，他就把所有的精力放在看看卡通啊，或者是看玩手机，但是你呢，一看到他有这样的一些动作的时候你就生气，因为你期待他已经这么大的孩子应该好好的做好自己的事儿，对不对？你越这样期待的时候，你就会越对他发怒，而他自己呢心里面就不是很大的滋味，就是说妈妈你根本都不关心我也不陪我，所以他就
这么的，
嗯，你说
这么大的还偷钱。
所以呢姐妹啊，你真的是要多一点时间去关注你的老大了，你现在看到的这些问题都是有原因的，也都是我们大人造成的，你明白吗？
嗯，
你要常常抱住你的老大，常常关心他，让他能够真正的感受到妈妈是爱他的，不是有了妹妹以后他就被忽略的那一个，而且一味的要求他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他是一个孩子啊，当然比老二大，但是他还是一个孩子啊，他很需要你啊，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去反省一下，你对老大的付出有多少，你怎么样关心他，你怎么样温柔的去陪伴他，他已经讲出来了，妈妈你能不能够温柔的跟我说话，对不对？
嗯，
对呀，他已经发出他内心的呼喊了，你还不正视问题吗？而且过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我在节目里面说，两个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你要给老大建立他的形象，让小的听老大的话。你如果做得好的时候呢，老大就可以成为你的一个很大的帮手。现在他跟你对着干了，对不对？所以好好的反省，求神帮助你，帮助你能够用一个正确的态度对待老大，好不好？
好。
嗯，我们继续的为你祷告哈。
多变的世代，充满挑战的生活，我们要问自己：耶稣，你会怎么做？让我们每天听故事，灵修亲近主，回到圣经，与主联系。偷懒一下。小光是一名大一的学生，今年暑假他终于找到人生第一份暑期工，就是在一家小有名气而且待遇比基本薪金还要高一些的公司打工。他一心希望用打工赚来的钱跟朋友吃喝玩乐，又可以买到自己最喜欢的新款手机，实在是太美好了。本来小光好好的尽力做，将来毕业可以直接进到这家公司当正式的员工，只可惜唯一的问题是小光喜欢拿到薪水却不喜欢工作。从小到大他都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是事情做到过得去就可以了，也没有用心去寻求进步，慢慢甚至干脆尽量把时间填满了就算了。小光的同事都知道他喜欢工作的时候开少差，就告诉老板这件事。有一天老板想说就偷偷地跟在小光身后观察他的工作态度，他起初不太相信，可是当他亲眼看见小光回到公司报到之后，第一时间竟然是到休息间倒头就睡在沙发上。不用多说，老板立刻开除了他，告诉他之后也不用再来了。弟兄姊妹，你们会不会在小光的身上也看到自己的影子呢？人都是有软弱的，可能我们以为偶尔在工作时开一下小差又不是什么大的罪，也无伤大雅吧，用不着连工作的机会也失去吧。要怪的应该是那些告状的同事，而不是每天辛辛苦苦在劳动的自己。可是想深一层，难道大家真的相信一个人可以只拿薪水却实际上什么也不用做吗？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3:1-12，经文记载施洗约翰开始他传道的使命，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和约旦河一带传道。当时呢，他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直接的教训这一群假冒为善的人。在第三章七节中，圣经这样的记载：毒蛇的种类，是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当时他是特别向那群自以为义的文士们说的，也同时呢向我们这些决定悔改跟随主的信徒说的。施洗约翰用这些比较强烈的字眼提醒我们，如果你为自己的罪悔改并且愿意受洗，那么你每天的行为与选择所做的事都需要向他人证明你是真心的。经文之中相称这个字，原文呢有配得、匹配的意思，它提醒我们信心与行为应该是相连的。如果你真心悔改相信神，行为上就应该配合，而且建立出与信心相应的思想跟行为模式。可惜今天绝大多数的信徒就好像小光一样，白白领受恩典却没有珍惜，反而呢用怠慢和懒惰的态度去回应。他们每个星期教会聚会照常出席，但是呢心却不在那里。有人只因为享受舒适的环境，有人只贪求牧者跟别人的关心，却不希望主动的多为教会付出，甚至是回来就坐在自己安舒的位置上，不愿意改变，也不愿意别人来打扰。施洗约翰在马太福音三章十节紧接着说，现在福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的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意思就是说，这样闲懒不结果子的人，主人一定会将他从树干上砍下来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一同来反省自己作为信徒的生命，是不是好像小光一样呢？一心贪图主给的恩典，但是自己呢，却没有好好的尽上作为信徒的责任，在生活中活出好的见证，让行为与悔改的心相称呢？你有没有活出主呼召你过的生活？又或者你只是一个空有信徒之名却没有信徒之实的人，每个星期在教会里就蒙混过去，人在但心却不在？让我们趁这个机会安静下来，测验一下自己内心是不是隐藏着许多拦阻你生命结出好果子来的罪，而那些罪又是什么呢？你打算什么时候脱离这些罪，并且重新立志过一个可以结果子的人生呢？弟兄姊妹，罪在神的眼中没有大小之分，我们不要轻看每一次躲懒带来的后果，也不要滥用神赐的恩典。如果今天的灵修刚好说出你的软弱，我鼓励你现在跟我们一同祷告，祈求主的赦免，也祈求主给你力量去更新改变。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每天给我们反省生命的机会，我们知道要活出与悔改的心相称的生活，单靠自己的血气能力呢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圣灵的同在做我们生命随时的提醒，赐能力给我们克胜自己的软弱。无论我们内心有什么罪的意念，大大小小，都求主光照，求主赦免。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有决心来一个180度的转变，舍弃过去的坏习惯，活出不一样的生命，而且最终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不单祝福到他人，祝福教会，更能荣耀主的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聆听
关怀带导，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弟兄姊妹，以下呢这个环节又到了我们为我们肢体祷告的时候了。嘉言一直在这里了，也有呢跟大家一同的学习，我们预备自己的心去祷告的时候需要有什么心态，我们需要有一个诚恳的态度还有谦卑的心来祷告。那么今天嘉言就在新约圣经当中选读了雅各书五章当中呢，使徒怎么样去提醒当时的信徒要忍耐。我们祷告其中一样的心态就是我们有一个长久的忍耐的心，因为祷告不会呢突然间很快你就会见到这个结果的，可能有一些特别的例外，可是通常神都会使用我们祷告的这一段时间来操练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耐心。所以雅各书五章七节当中就提醒到，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然后十六节也有这样的教导，信徒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一节经文当然它指的是当时呢教导信徒们要怎么会患病的肢体祷告，但是呢也非常的好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呢可以得到医治。那么我们就把握现在的时间彼此代求，让我们遇到的这个困难也可以得到医治。首先今天我们有黄姊妹跟我们分享她跟她的丈夫的一些相处上的问题。很感恩的是，本来姊妹呢都觉得自己的状况不是太好的，只是现在经过带导觉得自己状况已经越来越好了，只是呢她还是感到跟丈夫相处上呢有困难，特别是当两人交流的时候会互相的批评，觉得在他的眼中自己什么都做不好，所以呢就很失望了。他们彼此已经结婚九年了，刚开始的时候关系是挺好的，只是自从孩子两岁左右，他就发现丈夫开始呢对自己有很多的不满。那么我们在这为姊妹现在遇到的困难好好的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我们听到黄姊妹现在所面对的困难跟情况，相信呢也是有很多结了婚已经有一段时间的肢体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应该要怎么跟自己的另一半好好的相处跟沟通呢？特别是当我们结婚已经有一段时间，很容易我们就会看到的是彼此生活上的一些短处，或是我们很多的不好的地方，但是我们慢慢就忘记了我们要怎么样去欣赏对方。我们求主开姊妹的眼，也许呢她真的现在面对着丈夫很多的挑剔，也许她真的很难看到丈夫好的地方，很难去欣赏他。但是主啊，我们很希望求你帮助姊妹先打开她心灵的眼睛，当她跟丈夫交流的时候，她不是看到丈夫的不好，而是姊妹心中可以生发对丈夫的怜悯之心，怜悯她可能是因为很多很多压力，或是生活中小时候不懂得怎么去跟别人相处，会影响她不会用爱的眼光去看他的另一半。让姊妹知道耶稣也无条件的接纳他，那么他也要无条件的去接纳他身边的人，也要在祷告的时候呢求主让他有亮光有智慧，找出什么原因，为什么丈夫会对自己不满呢？到底婚姻当中有什么问题，他们需要一同去纠正，一同去面对去改正的。 也求主让姊妹知道她身边不是孤单的，还有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一同为她祷告，让姊妹有好的心灵上的力量去面对，怎么样去改正她跟丈夫的关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另外今天呢，有另外一个黄姊妹也有跟我们分享她呢这个孩子的问题。她的儿子已经8岁了，可是呢她的儿子的情绪特别大，一生气的时候呢就会冲到厨房去拿菜刀，会威胁她的妈妈说自己呢不想活了。其实她自己也知道她对孩子呢也不太好，自己的情绪会反映在孩子的身上的。那么我们都在这呢，希望黄姊妹可以反省自己怎么去跟孩子沟通。她先要赢得孩子的信任，孩子的心愿意跟她交流，她才可以呢慢慢的改变跟她的相处。我们在这为黄姊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为黄姊妹现在遇到的困难，遇到呢这个8岁的孩子跟自己呢有这么多的冲突，我们都感觉到他内心的那一份心痛。在圣经当中，以弗所书4:2，使徒保罗提醒我们，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这个教导不单单是要我们跟主内的弟兄姊妹，而是呢我们跟我们的家人，特别是孩子呢，更加我们需要以这样的态度。求主帮助黄姊妹可以呢慢慢学习放下自己的骄傲，不要呢只一味的站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去命令孩子不准这样不准那样，而是他可以谦虚的当起妈妈的角色，以温柔的态度跟温柔的语气跟他的孩子呢去沟通，不要惹孩子的气，也要用爱心去宽容他的儿子，不是说要纵容他，而是要跟他的儿子定下一些规矩，彼此之间不是用情绪带动，而是用爱跟一个好的规划，一个计划一同的去成长的一个态度来沟通。主啊，我们求你帮助黄姊妹，可能她觉得心灵上的力量特别小，不知道要怎么去面对的时候有很多的乏力感，但是我们知道你是我们心中的力量，当自己当妈妈很累的时候呢，求主帮助姊妹回到你的面前，可以安静自己祷告，在你的同在当中得到心灵上平静的力量，那么他就有更多的心力去教养他这个8岁的孩子。我们求主帮助这个家庭是由你的和谐进入在当中的，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很高兴嘉言今天可以跟大家在节目当中有交流，我们也继续鼓励大家可以打电话给我们，热线电话是13229966322。下个星期我们空中辅导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我的心是我的帮助我